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328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明慧编辑部通知，第23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7日。第23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从即日开始，望中国大陆的同修们踊跃投稿，共同提高。文章要点清晰、实在、发自内心，避免弄虚作假、说空话、大话、套话等党文化习惯，尽量不掺杂显示心和争斗心等私心人念。修炼心得交流文章重在写出个人某段修炼过程中的收获，即用不同层次上对真善忍的理解，提高了心性，加深了对法理理解的过程。我们修炼人遇到的每一个苦恼都是过关，每一次矛盾都是通往圆满的阶梯。为救助世人而做的每一个善行，都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渊源，都存在是走了师父安排的路，还是陷于旧势力安排的问题。每个大法弟子在法中的提高，更是大法将我们从无神论现代观念中捞出，熔炼为不同层次新宇宙觉者的具体实力。师父讲过，我们修炼的过程就是放下观念或执着的过程。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，只要实修就能体会到，这是一个放下现代观念，回归传统，去除人心恶念，充实佛性，在世间兑现誓约，以实现生命来世意义的过程。那么具体到每一个人来说，我们是怎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？过去的一年、五年，从得法到现在，遇到了哪些情况？有了哪些本质的变化？请拿起笔，写出您的那份答卷。参加者，身在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，投稿时请注明所在省份。截稿时间2026年9月30日星期三。投稿平台，明慧网投稿平台，选明慧网征文法会投稿。注意事项：一，尽早动笔，不拖延应付。撰写心得体会的过程本身也是修炼的过程，静思、总结、提高都需要时间。同时，为了法会顺利开幕，帮忙打字的同修、编辑同修也需要时间，完成他们的工作量和相应修炼。二，加强正念，注意安全。三，不要写成流水账，或者只说是，不谈修心的收获。预祝大家的写稿过程收获丰厚，预祝法会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再次举办成功。明慧编辑部2026年8月7日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正实法中走向成熟，作者广东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29日。感恩师尊一路保护弟子，从风风雨雨中，从巨关巨难中走过来，从心性上点悟弟子，从过关中点悟弟子，放下名利情，放下妒忌心，放下怨恨心，放下人的所有观念。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，我悟道，我们从高层次来的，跟师尊签下誓约，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。 师父1999年七二零就把我们推到了神的位置，所以说我们是有能力的大法弟子。一，站在正法救人的基点上过关就不难。一天晚上，我突然出现肚子疼痛，疼得特别难受。这是邪恶打过来一面，快给丈夫打电话，喊着丈夫的名字，一分钟不能等，不然是肠炎，疼死疼活。这个念头是邪恶干的。我对师父说，太体谅过病业关的同修了，不容易，识不破邪恶这一念就上医院了。我才明白了同修们过病业关为什么上医院。我对旧势力说，你来这一套不算数，动不了我，肚子疼最怕冷，我把衣服撩起来反制邪恶。我跟师父说，弟子一口认定是师父给我净化身体，好的留下，坏的去掉，净化身体，净化身体，净化身体。这时师父转法轮中的法打过来，这是一举四得的理，这是心性，身体立即恢复正常。年底我刚打完台历，丈夫很晚回到家，在窗户外边偷着看我，进屋后他慌张不安，走来走去。我说，别走了，就说吧，坦白的说吧。他说，我有外遇了，和以前的对象联系上了，我们在一起非常好，他让我和你商量，公开我们在一起，在他家你也别管，不同意就离婚。我问师父，这个考题应该如何答？要是站在常人中，找到他家跟他说个对错，解不开就打架，两败俱伤。我画了一道线，要是站在正法中，这个答卷基点是救人。我跟师父承认错误，没能及时看出来，平时光顾自己上班做正实法项目，对丈夫关心不够，让众生造业，犯了下地狱的罪。我跟丈夫说，跟女的打电话，打通了我接电话。我对他说，我们是同学，我修炼了法轮大法，我知道你们在一起是在犯罪。神安排的一男一女组成一个家庭，违背了神的安排，犯了男女乱伦的罪，就是下地狱的罪，我要挽救你们，一定要清醒。孩子都18岁了，我们要肩负起家庭的责任，为孩子树立一个好的榜样。我给他讲了三四个小时，口不干，身体不累，在师父的加持中，脑子清晰，一步一步知道怎么做。我对旧势力说，名誉上搞臭，经济上截断，肉体上消灭，迫害家庭，支离破碎，是在毁人毁众生，让世人看不到家庭的美好，全盘否定旧势力的邪恶安排。师父安排的是处理好家庭关系、社会邻里之间的关系。在苦口婆心慈悲的教训中，最后那女的真诚地跟我承认了错误，两个家庭恢复了正常。一天见到同修问起这事儿，当晚我一夜睡不着，剜心透骨的痛苦排不掉。早上我坐起来对着痛苦说，神会剜心透骨吗？神没有剜心透骨。说了这两遍，师父就给拿掉了。一天练功正在抱轮，又剜心透骨的痛苦，我掉着泪跟师父说，弟子不苦，是众生们苦，他们在无知中造业，我为他们苦。刷，师父又把剜心透骨解体了。二，整体配合营救同修。 2022年腊月初八晚上12点，公安局动用全县武警、各乡派出所翻墙入户非法抄家，一个时间绑架17名大法弟子，戴黑头套关押在外县秘密审讯，还抓走好几位做资料的同修。我们县同修及时交流，整体配合，上明慧网曝光邪恶，贴标语曝光，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，给公安局局长写公开信，全县各村县城楼区都铺一遍，再向被抓捕同修村里书记、村长、参加人员公开信铺一遍。我和同修去市里和律师见面，在路上我跟师父说，请律师这个项目弟子不成熟，如何利用法律营救同修，用法律武器救度众生，请师父加持。在市里见到了律师，与律师交流，律师说，你们都是大法弟子，学的是宇宙大法，学的不是字，应该理解好法，不要有怕心，要维护好法，放下自我，营救同修。说的我都觉得脸红，也更加鼓励我营救同修的正念，知道师父利用律师的口点化我们。在请律师吃饭时，去了好几位同修，他们在请律师营救同修方面比较成熟，他们交流了体会，请律师不能依赖律师，而是大法弟子主导，正念正行中发挥作用。我们每一次的正念，每一次用法律和请律师营救同修，其实都是在救公检法有缘的众生。谢谢师父给我们安排有经验的同修，知道怎么做了。有一位同修的姐姐被关押在看守所，因为心理压力大，身体出现不好状态，在看守所一天也待不了。我们与他女儿商量，请正义律师来了，律师能跟同修见面了。他妹妹也是参与营救的同修，给姐姐写信鼓励他，好多同修看你来了，全县同修在家整体配合发正念，我们只归师父管，只归大法管，谁也不配管，谁动谁是罪，法正乾坤，邪恶全灭。这里不是我们待的地方，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邪恶安排，我们只要师父的安排。我们的使命是救人，立即释放。律师第二次在看守所会见 A 同修， A 同修告诉律师，看守所让他写悔过书。律师说，你悔过什么？你们没有罪，你们没有犯法，是修炼者，不需要悔过。在与正义律师见面中， A 同修被律师感动，有了正念，没有写悔过书，之后身体恢复正常。另一位 C 同修在看守所写了所谓保证书，还动员另一位正念强的同修写，说这不是我们待的地方，写了就出去了。我和同修赶紧找他儿子同修，赶快给 C 同修找律师见面。我们先跟律师交流，取得共识。律师在看守所会见时，让 C 同修赶快清醒，写的保证书立即声明作废。我们几个同修在看守所门口，手攥着手，心里喊着 C 同修的名字，告诉他头脑一定要清醒，解体旧势力的邪恶安排，这不是我们该待的地方，立即严正声明。律师发挥正的作用，把该说的说到位。律师出来后很高兴地说，老太太头脑清醒了，给她写严正声明吧。
外县法院对几位同修非法庭审，我们全县同修去了很多人，在法院门口发正念，在家同修整体配合发正念。正义律师赶到场后，因为一位律师经常为同修辩护，被法院无理取消辩护资格，但这次他仍主动参与，在外面作证。一开庭，里面律师给外面律师打电话，告知里面的情况，说写的是公开开庭，却不让家属亲人们进去旁听，这是秘密开庭。外面律师建议坚决要求公开开庭，同时与我们同修说，快打电话给北京给省最高检举报，不公开开庭这是违法的。同修给最高检打电话举报秘密开庭非法行为，里面正义律师拍着桌子指责法官，为什么不按法律公开开庭，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，大法书已经解禁公开法行，修炼法轮大法对社会百利而无一害，他们没有犯罪，是一群好人，立即休庭，立即无罪释放大法弟子回家。法官被律师说的没话说，知道不公开开庭是违法犯法，气焰没了，立即休庭。八位同修上了车，在出法院大门口时，我们整体拦着车，要见同修亲人，就给法院人员讲真相，家里人都想见亲人一面，非常想见见面，女儿们哭着让我们见见面吧，这场面惊心动魄。我们给法院人员说，我们的亲人不知在里面经受了什么样的迫害，让我们看看就放心了。僵持了很长时间，法院最后答应我们把车停一会儿见见面。我们拍着车窗说，同修，我们来了。我们相互鼓励，加强正念。第二次开庭，律师都来了。那天一直在下雨，天气也非常冷，衣服湿了，鞋子湿了，同修坚持在法院门口发了一天的正念，叫着八位同修的名字，我们只归师父管，只归大法管，让我们修出来的正念利用法律讲清真相，就公检法人员解体法院一切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，解体旧势力邪恶安排，发正念加持正义律师发挥正义的作用，加持律师正义之举。到了晚上，律师们出来了，律师出来说他们如何利用法律为同修辩护，给法官讲真相，讲退路，法官也变得很温和，给律师谈话。律师说，不要给大法弟子判刑，他们是修炼人，是一群好人，要给自己留下好的未来。三，帮助病业同修渡难关。有一天，同修说，一位老年同修想找保姆，不想在养老院待了。这位同修脑子不清醒，身体虚弱，大小便需要帮忙。有位同修想去，又怕自己不行，犹豫不定，让我过去看看。我到他家去，他女儿、儿子每月给钱支持，希望大法弟子帮他清醒过来。我悟道，这是师父慈悲，再给同修机会。我当时决定把他接到我家。老同修到我家后，同修们跟老同修一起学法，看老同修听不进去法，我们就改变了学法方式，一句一句地教他念法，念红银，念经文，念转法轮，一句一句教他念，这样效果好，同修能学进法了， 变化很快，满头的白发变黑发，白天能自己主动上厕所，黑瘦的脸变得又白又胖，练功的状态又出来了。同时教老同修大量的念精进要旨三正念，同时不停地告诫自己，我只归师父管，只归大法管，谁也不配管，谁动谁是罪，法正乾坤，邪恶全灭，我要清醒，我一定要清醒，请师父加持弟子清醒。我是大法弟子，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。这样说了三四遍，老同修噌就坐起来了。夏天到了，老同修到了另一位同修家。有一天，他在院子里摔倒了，人变得弱了，腰疼，光在床上躺着，血糖高24点。他儿子不放心，坚持让打针。有同修也心里不安，不知老同修有没有正念，要出了事怎么办？不如先打针，让老同修精神起来，能学法，好了再不打针。其实这又是一个考题。我们和老同修交流，在正法中遇到身体迫害，是旧势力、黑手烂鬼、共产邪灵干扰大法弟子救度众生、完成使命。我们不允许邪恶阻挠大法弟子证实大法救度众生。邪恶在身体哪个部位，这边就说是什么病，我们不能被蒙蔽，把所有的病痛全转向邪恶那儿去，让邪恶加倍偿还，我们不承受强加的痛苦。过了几天，老同修的儿子检查母亲状况，血压血糖都正常了。师父看见了弟子的恒心，放下自我，展现了奇迹，让弟子们更有信心，用正念加持同修走过磨难。四，资料点开花。在正法到了最后，弟子的每一步成熟都离不开师父保护与加持。我们建立资料点救人，从锄头到鼠标，学电脑、下载、印小册子、录光盘，都是师父一步一步的安排。只要我们用心学，有愿望做，横下一条心就能做成。丈夫见我学电脑，劈头盖脸打一通，家里不支持，就在同修家做资料，经常晚上做很晚才回家。在同修家做资料去多了，同修也有压力，老去同修家也不安全。我跟师父说，弟子要在家开创资料点，把打印机电脑都搬回家。我从背着丈夫做，到放下怕心，到公开做，因为有了这个正念，最后丈夫说，在家做吧，这样你就不出门了。我每年做台历1000多份，小册子供好几个村的同修发，今年的台历做了2000多份。谢谢明慧网同修制作出来精美台历，同修们利用台历救很多的人，拿着台历人们都愿意要，每年三退人数很多。生命的伟大来自于法，庆幸自己签下神圣誓约，跟师父下世正法，成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，师尊的弟子，得了这万古不遇的大法，弟子无比珍惜，勇猛精进，兑现神圣的誓约，扎扎实实做好三件事，不愧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，圆满随师还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